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今天进入30堂课当中的第10课，经文范围是在使徒行传8章1到40节，主题是门徒四散传福音。之前第9课提到了希腊化的基督徒斯提凡被捕之后，趁着能辩驳的机会，在公会领袖成员面前讲了一篇《使徒行传》记载最长的道，从历史的教训中责备以色列人像是心和耳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希望能够唤醒这些跟祖宗一样悖逆的以色列人悔改，没想到却引来群众的愤怒和杀机，没有经过正常审判的程序就把斯提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了。这也引发了希腊化信徒受到迫害，导致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四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八章的重点，会看到同为希腊化信徒与斯提凡一样是管理饭食的同工腓力他的宣教工作。这位传福音的腓力，他是一位传道者，也是一位宣教士。透过腓力的迁移，我们看见福音渐渐的有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的趋势。圣灵的工作很奇妙，让原本逃亡之路，我们现在回头看，反而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宣教行程。以下我们就开始来了解腓力传道工作的两个重要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他在撒玛利亚城的传道，其中遇到了行邪术的西门。第二部分是对埃提阿伯的太监个人的布道，我们都可以从这两个部分得到圣灵宝贵的提醒。使徒行传8章1到4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四节作为上一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结论和这一章第八章开始的引言。斯提凡的死看似是一件很悲惨、很遗憾的事，却带来了教会的扩张与福音的广传。有敬虔的人把斯提凡厚葬了。一个被看为罪人、被石头打死的人是不能够举行丧礼的。从这里也看出这些相信神的人他们的勇敢及爱心。另外，狂热分子扫罗开始大规模的迫害教会与扫荡信徒，只要抓到正在聚会的人，不分男女，一律都被关在监牢里。当激进的扫罗遇见主耶稣悔改之后，成为冒死传福音的保罗，他带着懊悔的心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日后也激励着保罗要更加的谦卑，格外的努力完成神所托付的福音使命。耶路撒冷教会遭到逼迫，信徒四散，尤其因为斯提凡的缘故，迫害主要针对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门徒就四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分散的人也就边走边传道。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希腊化的犹太人， 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那么悲惨倒霉呀、啊、开始要过流亡的生活了。但上帝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用希腊化的犹太人腓力，运用这个特殊的身份做只有他能够做成的福音工作。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使徒行传》八章五到二十五节这段重点。腓力向撒玛利亚城的人传道，《使徒行传》八章五到八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段经文提到了腓力因为逃难的缘故下到了撒玛利亚城。先提一下撒玛利亚的背景。旧约圣经记载，撒玛利亚是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首都。到了新约，撒玛利亚的确切位置是在巴勒斯坦的中部，这里住着一群犹太的混血儿，他们是北国以色列两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的后裔。北国灭亡之后，他们就以首都的名字称自己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不是外邦人，也不是犹太人，因为亚述帝国的种族迁徙政策导致他们成为外族人跟犹太人通婚所生的后代，血统不纯正。当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犹太人不让撒玛利亚人参与重建圣殿的工作，而撒玛利亚人就上告波斯王亚达薛西，圣殿的工程就因此被迫停顿。你可以翻开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经文，有记载，可以详细的翻看。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积怨是很深的。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当耶稣在叙加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是感到相当惊讶的。但腓力他就没有这个困扰，他是逃难中的希腊化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这种世仇和心结。撒玛利亚人很自然能够接纳腓力的状况，腓力是向撒玛利亚人分享福音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没有传统犹太人的包袱。在撒玛利亚人的心中，基利新山就像圣殿一样是敬拜神的地方。他们不认同弥赛亚的观念，但他们期待有一个像摩西的先知，直到腓力来到跟他们宣讲基督。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的，有话语的传讲并伴随着医病赶鬼的神迹，使他们身心得着医治，生命得着拯救。经文说到，在撒玛利亚城就大有欢喜，城里的人也都同心合意地听从腓力的话。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八章九到十三节的经文。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在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城传福音行神迹之前，这城里的大小都听从一个行邪术的西门，自称是神的大能者，有超乎常人的能力，要别人都尊崇他，因为他是用邪术来蒙骗人，使人降服的。 直到腓力来传基督的福音，无论男女都信主受洗，得着福音的好处，连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也信而受洗了。腓力与行邪术的西门，他们两个最大的不同点是，腓力是引导人走向耶稣基督的，而不是走向自己。西门信主受洗之后，就常跟腓力在一起，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异能，就感到十分的惊奇。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8:14-17的经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腓力虽然不在十二使徒之内，但同样跟使徒一样传福音，行使神赐予的能力和恩赐。当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听见腓力在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就派彼得、约翰为代表去查证并分享这个福音的工作现况。这样的确认代表着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都支持认同这项事工，他们很慎重地看待撒玛利亚城的福音工作，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在传福音到撒玛利亚的事上，腓力、彼得、约翰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都是同心合意地达成上帝救赎的工作。两位使徒来到了撒玛利亚城，发现圣灵还没有降在这些受洗的人中间，就按手为他们祷告，使他们领受圣灵。一般来说，领受圣灵与受洗会连在一起，表示信主的人内在的生命更新与委身。神延后赐下圣灵，只等到使徒来为信徒按手。这属灵的意义表示，撒玛利亚的信徒跟犹太信徒在主里合一了，同样是属于神的群体，同样被圣灵充满。撒玛利亚这整个群体集体领受了圣灵的现象，就好像是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一样，经历了圣灵的降临。
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第十课的内容，经文在使徒行传8:1-40，主题是门徒四散传福音。第八章主要讲述传福音的腓力，他在撒玛利亚的宣教工作，包括他向撒玛利亚城的人传讲福音，并行神迹、异能、医病、赶鬼，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这让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代表也下到撒玛利亚城来为信而受洗，但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初信者按手祷告，使他们能够一同领受圣灵。这位行邪术的西门看到使徒有这样大的权柄跟能力，相当被吸引。他是怎么看圣灵的能力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8:18-23的经文。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并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看见使徒彼得有这么大的权柄和圣灵的能力，非常心动，就掏出钱要来收买彼得，以为透过钱就能够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异能。他把圣灵当作商品来买卖，因为当时代各类的法术都可以被看作是有价值的东西，用金钱来换取。但圣灵是随着己意将恩赐与能力分赐给信靠主的人。这个时候就看出了行邪术的西门，他的信是混乱不清的。他紧跟在腓力和彼得的后头，为的想要得到比他先前更大的法力。钱财和权力造成他的盲目，以至于他没有得着信而受洗的宝贵救恩。我们以为只有行邪术的西门才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但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如此愚昧无知呢？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副歌我改编一下：每一次我祷告，我遥控你的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想要操控神，像行邪术的西门一样，想要得到吸引我们的东西呢？那么我们的损失会很大哦。彼得严厉地责备行邪术的西门，西门这样是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了，和他的钱一起灭亡了。彼得看透了西门的内心，知道西门根本就不明白福音的真道，没有办法得到神所赐的产业，因为他还不是属神的群体。虽然彼得的责备很重，但彼得还是劝勉西门要悔改，要求主的赦免。如果西门愿意真心悔改，还是能够得着上帝的赦免。彼得看出西门的属灵状况是落在苦涩苦读之中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写作的重点是在宣教和福音的工作上，至于行邪术的西门，他的结局并没有明确的交代。宣教的路线带到了使徒任务的完成，在往耶路撒冷的回程中，沿途就在撒玛利亚的村庄继续传福音的工作，随走随传。接下来的经文就到了腓力对埃提阿伯的个人布道工作上。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到四十节，我们先看到三十一节的经文就好。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腓力向撒玛利亚城的人讲道，这是随走随传，而这个对埃提阿伯的个人布道是有上帝特别的指引。主的使者就是天使，要腓力向南走，往耶路撒冷西南方加萨的旷野去。腓力就非常顺服地出发了， 没有问清楚再走，也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一个参与宣教工作的人，就像腓力一样，是配合圣灵的引导，乐意跟上帝合作。圣灵就带领腓力在这条旷野的路上遇见了埃及的埃提阿伯太监。他是谁呢？埃提阿伯，旧约圣经当中被称为古时，诗篇68篇有记载，这个民族大都是黑人。埃提阿伯也就是位于现在的苏丹，当时可能指的是美罗帝国。这个帝国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到主后第四世纪左右。美罗帝国有时候是由女王干政的。当时候罗马人看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文明的边缘。我们来看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是帮女王甘大基管理全国国库的。这个太监他在自己的国家是有权势有地位的人，虽然他是个太监，身体残缺不能够进圣殿向神献祭，但是他还是千里迢迢的到耶路撒冷，想要敬拜神，渴求认识真理。于是在回城前，他买了以赛亚书的书卷，还没有回到家，就迫不及待的在车上打开书卷来读。以前的书卷是个很长的卷轴，过去犹太人和东方人读书的习惯是会大声朗诵，为了要增强记忆力。上帝看见了这个敬畏神的人，圣灵就差遣腓力贴近这台车。这台前进的车可能是牛车或马车，上头有盖子，速度不快，所以腓力用走路快走或者小跑步就可以跟得上这台车。于是腓力听到太监正好在读先知以赛亚书，就问太监所念的明白吗？腓力问的是以赛亚书中预言有关于将来的事，太监是否明白呢？位高的太监虚心求教，就邀请腓力上车为他解释旧约圣经，他才有机会明白基督和天国的信息。我们接着来看《使徒行传》八章32-35节的经文。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读到的是第四段的仆人之歌，以赛亚书53: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经文是指向新约被卖的耶稣，是神预备代罪的羔羊，在官府前被审问，默默无声，不为自己辩解。耶稣忍受了屈辱，并没有得到公义的审判，最后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提到耶稣的降卑、受苦、受死以及被神升高。太监不明白先知所说的这位受苦者得不到公平的对待指的是谁，虽然他知道这是预言。在犹太的文献中，拉比们也没有记载受苦弥赛亚的理念，腓力就针对这段经文向太监讲解，从以赛亚书53:7-8开始， 指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这一切。我们接着看《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六到四十节的经文。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家，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腓力向太监说明了信而受洗的重要性。冬天地中海沿岸都有雨水，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向腓力表明愿意受洗，一切阻碍人信主的事物都被除去，都不能妨碍听了福音愿意相信的太监接受洗礼。他就积极地回应福音的邀请。来到了第八章的尾声，我们看见了一个对比，埃提阿伯这位高官热切地渴慕神的真道，虽然是个非犹太人，但是同样也可以得着救恩。借着腓力的帮助，太监也可以加入属神的群体中。相反的，我们也同时看见了逼迫信徒的犹太官长抵挡真道，抵挡真神，让他们自己的信仰反倒是失落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见了传福音的腓力在撒玛利亚城的群体宣讲以及一对一的宣教事工。腓力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熟读圣经，可以随时讲解圣经的真理。这随走随传的腓力后来的终点是在该撒利亚，他是初代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先锋，也是我们现在效法的典范。下一堂课第十一课，主题是扫罗归正信耶稣，经文是使徒行传九章一到三十节。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您。